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
真是的，吃完了喝完了，什么都不理，这些孩子也不知道收拾收拾。
李莎，
啊，
什么事儿又叨叨念的？
哎呀，还不是那些孩子，你看吃完了什么都不会收拾。
哎，丽莎，你看看这个现象，从我们家这个现象你看呢，觉不觉得我们许多教友的行为好像就跟咱们这两个孩子很相像啊？你看啊，许多教友经常是例行性的在每一个主日都领圣体哦，
嗯，
但是都不知道天主的爱借着饼跟酒留在我们心中哦。他们都不知道，只知道哎，领圣礼，领圣礼干什么？不知道，
嗯，
是主耶稣基督以死亡所换来的。可是人类中，像这种事情，即使是亲友都不一定能够如此舍命为人哈，
嗯，
所以这样伟大的一个爱情啊，世间是没有的。但是连教友都不知道敬惜，你还抱怨孩子什么呢？
说的也是，
嗯，
哎，不过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让教友更敬惜自己的福分呢？
哎呦，这个问题啊，我看得请教请教我们家的那个长者。
哎，对了，我们说了半天，我们老爸去哪儿了？
一大早他还能去哪儿？不就到公园去散步吗？跟那些老邻居们谈谈说说溜溜，这样的也好舒缓舒缓他们的筋骨嘛。
嗯，
不会有事的。
哎，这真是我们的福气。
嗯，
我们家的老爸是个可爱又通情达理的长者。不但体贴人呢，也经常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对啊，
多么，
嗯，
我们得在天主面前多多祈求，让天主啊多照顾老爸的健康。
哟，我说呢，怪不得老爸那么疼你啊！瞧你，嗯，人前人后都对他这么贴心。
哎，是老爸体贴我们的。
嗯，
谁在说我的坏话啊？
隔墙有耳，老爸回来了。
哎，老爸，我们正在夸你呢，说啊。你是我们全家的福气。
嗯，
哎，别再戴高帽子了，好吧？你们刚才那谈那么起劲，什么事啊？
哎，对对对，老爸，我们刚刚才说到啊，主耶稣基督以死亡换来了圣体圣事啊，这是非常珍贵的。那为什么教友都没有多加珍惜呢？
对啊，老爸，甚至有不少教友啊，连领圣体的方式跟态度都做不好。看来我们得多让教友了解圣体圣事是如何的重要，又该如何的去领圣体才对。
那我们又怎么样，
嗯，
再把福音念一念，多由圣经里面去探讨一下。
嗯，
的确，因为现在大家真的去念圣经的机会很少。
嗯，
啊，以前都规定他每天读经，每天读经。
对啊。
可是现在呢，才能讲到进了圣坛，再看看上面的孩子挂的什么，今天放的什么，
翻到哪一页，
嗯，到时候呢一结束呢一合
就放回去
放回去了、
嗯，
下个礼拜再见了。
对，
那时候我们再看看嘛，啊，多看几遍，温故而知新呢。
好，那我来念一下今天的福音啊。
麻烦你。
那福音是圣若望福音第六章第51-58节。那时候耶稣对群众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谁若吃了这食粮，必要活到永远。我所要赐给的食粮，就是我的肉，是为世人的生命而赐给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在你们内便没有生命。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必有永恒的生命。在末日，我要使他复活，因为我的肉是真正的食品，我的血是真正的饮料。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就如同那生活的父派遣了我，我因父而生活，照样，那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而生活。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不像你们的祖先吃过玛纳，仍然死了。谁吃这食粮， 必要活到永远。
嗯，这福音里面的话也很熟哈，在我们的圣歌里头好像有很多都引用这些里面的话、嗯、尤其神父在这个举扬圣体圣事的时候哈，也是有很多话也是
每一台弥撒必然讲一遍。
对对对对对对，我其实我看着头一句说、嗯、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的时候，我想说哟，耶稣把自己当成玛纳降下来给埃及人吃了，就后来告诉我们说不是的，玛纳吃了玛纳的人仍然会死掉，但是吃了我的这个肉身的人必活到永远的、哎、所以他也是以自己牺牲自己的精神来拯救世人的这个垂危的肮脏的生命。
所以你看啊，他第一句、嗯、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生命之粮，
他已经说了他必然要牺牲了。
对，他是一个生命之粮啊、哦嗯，所以这是、哦、这是何等这个高贵的一种爱情的情操啊！那他这种爱情是不涉及男女之间的这种爱情，而是涉及对整个他的子民的爱啊、哦嗯。那这些子民呢，又并不必然一定是说我信你的。其实对那些在羊站外的羊群，他照样也是施予同样的爱心啊，总也希望说你早一点归回到羊站来。
来，现在我们就想想看啊，粮食有两种，我们刚才讲说一种是肉体需要的粮食，
对，
这叫真的食粮，
嗯，
一种叫精神的粮食啊。那么耶稣所指的他，为什么他讲说吃我的永远不死，那是灵魂不死。他是来救我们的灵魂，不是来救我们的肉体。
嗯、
要救我们的肉体，那就很麻烦了、啊。
那摆不下，太多了，
太占空间了，
对、啊，体积太庞大了。
那比如说，肉体会死亡，因为肉体就是吃麻辣，吃一切的食物都会死亡。
嗯、
但是呢，吃它的，那是救我们灵魂。
嗯，
灵魂不死。那我们中国也会讲到，哎，到后来呢？魂飞魄散，魂飞魄散的灵魂就死完了。那么有耶稣这个肉跟血在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嗯，
那养我们的灵，那这个灵的话，哎，就不会散掉了，他会在那里等待，最后啊，耶稣来接我们去的，有那种期望等待，啊，期望等待中间为什么你必须不会毁灭，灵魂不会毁灭，
对，
那就是说靠他的。血肉，那这里来讲说，那因为我们一般来讲说，哎呀，死亡让人害怕嘛。但是耶稣没有讲说你不死亡，而是讲说你经过死亡会得到永生，啊，这个最近很有多意思。那我们这个年纪大了，到外面去聊天玩玩的时候，就讲到，哎呀，他们就说，哎呀，我们这来世再见什么？我说你们都讲得好开心哈，
嗯，
啊，我就今世。
没来
世
了，
对，我们就说，所以我们就珍惜今世。
对，
下一次我就直接回家了啦。
嗯，
对，我在天上，
你们还在一转一转转了半天，什么时候再见你就不知道了，不是来世了。
看老爸好聪明啊！
对，直接你想跟我见面是不是？来来来来，赶快到我们教堂来，来听听我们的道理，跟我同一国就可以了哈。
嗯，
其实那如果这样讲的话，那这现在我们在一个国度里头，
嗯。
哪一天一伸腿一闭眼，各归各的国度了，那就很难讲了，嗯，对不对？那一讲见面，
不会啊，我们一家都是同一国，啊。
我们是，
啊，
我说老爸跟他的那些朋
友
们，
啊，
哎，那些邻居伯伯们，那谁跟谁异国都还不知道了，怎么能再见到面了？那就不太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时候，这个对于这个耶稣的这个圣体圣血领圣体圣血的这件事情啊，就刚才我们也讲到了，有很多的教友他这个在领圣体的时候，他会自创许多的招式啊，在神父到神父跟前举个躬，领了圣体之后再举个躬，然后捧着圣体到这个圣母像前领了圣体，再跟圣母举个躬，然后再回去。我说
那你还清醒的呢，还有要跟若瑟鞠个躬的，
但是他在两边嘛，他不可能跑两边嘛，如果他两个在一边的话，那就很麻烦了。其实这些个他们自认为说是很诚心的礼节，那么在很多的神长也都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必要的，你只要恭恭敬敬的到教堂来，这个参加这个参加这个祭献，然后你办了和好圣事，你就是很恭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天主了，不需要再有那么多形式上的东西啊。那可是好像老人家，
这个中国人有个习惯，礼多人不怪嘛。
可是大家都怪啊，
多拜拜啊。
他动作又慢，又在那边鞠躬鞠不停，别人后头走不过去啊。
哎，多么
哎，
多么在家 这个就讲了，
嗯，
就是考验你有没有包容的心，
对呀、
啊，我们谦虚让人家，啊，嗯、这个也在那讲到隐圣体中间，我们很多就在这个时候看出来了，啊，你尊严不尊严？比如讲你内心的时候啊，
嗯，
神会给我们的，我们有没有讲阿门？
嗯，
有人都不讲的，
对，
啊，张圣学的也是一样的呀，啊，
嗯嗯，
这些基督圣学有很多人就。没有了，
沾了就走了，
就走了，一甚至连看都不看就过去、
嗯
啊、很多忽略的，因为当一个东西变成习惯以后，我们就会像法利赛人一样流于形式了。
对，
那就必须时时提醒教育。今天我要跟你讲说，上一次我记得我们讲的那个、孩子跟我们说的哈，你说那个是五饼二鱼的事情吗？他、
嗯、
算一算的话呢、
嗯
啊
嗯
啊，怎么这个是？用减法，
五减二等于三。
哎呀、嗯，后来我要跟我孙子谈了、
嗯，
我说你再算算看，还有没有别的可以？那五加二什么？
七呀、
啊，
啊，他七有什么道理呢、
嗯？
他告诉我了，聪明啊，啊，先聪明啊。
嗯，
他说什么啊？七，天主创造世界就七天呢、
啊？七天啊，对。
啊，那是圣言的话，所以就会变成五饼二鱼的。
嗯，
对，那说那你的。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加减以外的
五乘
乘一下，
五乘二、十
十
天主世界，
哎，对，天主世界，哎、嗯，这个他告诉你了吗？
没有，这是我想的。
哎，你想的，那你跟喜儿一样的聪
明，
哎，那因为我聪明才有他聪明，那我聪明是老爸那儿的。
讲的说，咦，那不世界就这样子的吗？就出来了吗？
嗯，
哦、那就说，那那里除呢？这下我们
五除二
点，那就麻烦了，
爷俩都困难了，
对
不对？二点五，但是除，因为除法是要两边都除啊，
嗯、
是二点五哈，再加上呢那个那五除二的时候，那这二除五的时候零点几，
嗯，
加起来
零点四，
二点九，
二点九，
哎，将近于三，
嗯，三位一体，
又将近三一体、嗯，但是为什么？不满三呢？
嗯
嗯，
有道理呀、啊。
嗯，
你看喜儿怎么讲？
嗯，
想想看啊。他爷我知道了。
嗯，
因为两位呀、啊、是实体有形的。
嗯，
所以他是有重量的。
嗯，
一。
嗯，
那圣神呢？漂浮的，所以他还不满意。
还不满意。
哎，这个孩子好厉害、哦、
哎、
啊。
你看他家运动起来的话。用算术来算，加减乘除，它运动起来，真的讲的，我们可以讲圣经心结嘛？
对，其实
童年，
嗯，
啊，儿童的智慧可以解经，
嗯，
啊、那因为说五饼二鱼就是这样变出来的，那耶稣的圣体圣血，自然同样的道理可以让这个善意的人吃，这没问题啊。
对，
那现在这个话，当时的。一般的门徒不是十二门中途啊、
嗯、
一般门徒听不下去，
嗯，
犹太人也听不下去，为什么？那我们就看今天读经一里面的可能有给我们一点答案、
嗯、
好吧，看一下、
嗯、
啊。
好，这个读经一是从箴言里头来的，箴言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啊、
嗯、
他说智慧建造他的房屋，雕琢了七根石柱，宰杀了牲畜，配置了美酒，摆设了筵席，派侍女出去，在城里高处大声喊说，谁若是缺少智慧，转身到这里来吧。又对愚蠢的人说，你们来吃我的食粮，喝我配置的酒吧。你们要放弃愚蠢，就能生存，并走明智的道路。
哎，我觉得这个好像说的是我，哎，就是、嗯我就是愚蠢的人，我觉得，我觉得好，嗯，
不是你在城里高处喧嚣那个侍女，
好像不是，我就是那个要放弃愚蠢才能生存，走上明智的道路的那个人。
这个
你还喊对，
对。
那我们讲说，箴言是相传是所罗门王做的嘛？
啊，所罗门王。
那所罗门他接了大卫的王位以后，那他的一个大祭典。
嗯，
给天主献大祭典，都有一千个那个生命的东西，但包括小鸽子什么都弄在内啊、
嗯，
很大的祭典，天主的喜悦了。那天主就先生就问他说：“你祈求什么？
智慧
我给你。
嗯”
嗯，
他就想说：“天主，我的年纪轻， 可能我对治理国家没有经验，那怎么办呢？他说，我要求你给我智慧，让我能够治理国家，能够解决民间的一些问题跟苦难。天主就很高兴，说你不要求财富，寿命、权势，甚至说你不要求我带你消灭你的敌人，对，你要求智慧，可见你是一个真的很有心为人民做事的人啊，都给你智慧嘛，啊，所以所罗门王是很有智慧的，空前绝后，天主没有把智慧再给第二个人了。
难怪我现在笨笨的呢，因为天主都把智慧给了所罗门王了，
所以我说嘛，他所罗门王就命令你去站高台上去喊，
谢谢你啊。
其实这个所罗门王啊，我们这种不管是从这个正史也好，从这个野史也好，或者是一些民间的流传也好，他真的是留下了很多很有智慧的一些判案也好啊，或者是语言也好啊，留下来给我们啊。那么有很多人并不知道说所罗门王是大卫王的后裔啊。会认为说所罗门王这个是不是这个跟这个
非洲的所罗门王国
跟这个亚洲的一些其他的宗教哈，什么罗啊婆罗洲啊，是不是跟那些有关系？
你说跟佛教？
哎，对，这完全是错的。所罗门王根本就是也是这个一系列下来的，这其中的王之一啊，只是说他向上主求的是智慧啊。所以我还记得小学的时候，我们有个阅读测验，说所罗门王当年这在判一个案子的时候啊，是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哭哭啼啼的来请求他帮忙解决什么问题呢？他说他是这个孩子的母亲。
好，我把这故事讲给你听。
哎，对，
他说是两位妓女他们住在一起啊，都有这么一个婴儿，都很小，但一个的粗心把他闷死的，换个身把他闷死的，另外一个呢照顾得很好，可他把闷死这个人一想的不对啊，那怎么办呢？你还在睡觉，把那个
抱过来，
摔过去把他换过来，第二天他就起早一点他就抱走了。等到那个醒来要喂奶的，一看他怎么孩子死了，好像不对的，他就打官司到所罗门那边去了。那所罗门当然就想到这怎么处理呢？各说各有理，我没办法讲，那就叫卫兵，你把大刀拿来，把大刀
砍一半
的啊，你们不要争了，一人一半切下来就好了。那这个时候的人性就出来了，母爱就出现了。那，不是自己亲生的，当然就无所谓了，切就切嘛，两个都没有就好了嘛。那免得你有我没有，肯定能看得难过嘛。那真正的母亲就说：“不要，不要，不要，我宁可不要给他，给他好了。”那说我们就知道说，哎，谁爱孩子，就是表现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他经典的判决案啊，就是。所罗门玩的智慧，大概这个案子流传的比较久了。
对对对，
当然我们以后就把耶稣的智慧，就是他审判那个那个钱币的哈，那个纳税的，天主的归天主，凯撒的归凯撒
的，
跟这个相比，那耶稣的智慧，
嗯，
那在这里，因为一般人不了解耶稣的圣体圣血的时候，有怀疑。所以他就引用这个呢，编排的很有道理。先编排说，你没有智慧，没有智慧不能够了解这个，这个道理啊。但引用这里告诉你是要智慧。那么在智慧里面，他这个很有意思啊，大家来求智慧，第一个要吃他的智慧要怎么来的啊？吃我的食粮，喝我配的酒，这暗示我的
调配的，
我的食粮。我配的酒，那么这个就是什么预告耶稣所讲的话切合起来的。耶稣说我是上天的食粮，我的血就是饮料，就是酒，那这个就引合起来的，那就是告诉我们说必须有智慧就能够了解，一般的没有智慧的就不能了解。
老爸，耶稣也很可爱哦。你看哦，在当时的犹太人啊，他们经常就是吃肉嘛，然后喝酒，那他要让这些犹太人呢，充分的理解他说话的意思，所以他也用肉或血来作为他去训诲人的方法，而且你看他就用饼，因为饼也是当时大家最平常的一种食物啊，然后喝葡萄酒嘛，这是生活形态，所以好像就他的意义来讲， 其实圣体圣血也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嗯，对。
那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应该让别人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基督。嗯，
所以我们就经常会讲说，我们要活出基督徒的精神给人看呢。那，就你生活当中你是怎么样去啊，把你所从圣经里面所得到的一些这个启示啦，或者是影响了，你要在你的生活当中给表现出来，让人家就说哦，他做的真的像个基督徒。好，不是说嘴巴上讲讲的。其实刚才老爸给我们讲的这个所罗门王的几个故事啊，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这个编剧家特厉害。
怎么了？
哎，你看看这些连续剧啊，不管是大陆的台湾的连续剧里头啊，只要是一个清官他断案子，一定会断到这个卖油的这个钱的问题，一定会有这个抢孩子的这个事。哎，包公也有，施公也有，哎，我都看到过，这到最后大家都不知道，都会说那个是包公的案子，那个是施公的，不知道是所罗门王他的判例里面出来的东西。
对，
甚至于把福尔摩斯探案里面的很多案子都归给包公去探了。这个我就觉得说这些编剧老爷们实在是太厉害了，他看的小说也太多了。
不是我们包公太厉害，
但是我们得要把这个所有的故事还原到哪里去啊？他之所以能这么判出来，是因为他有了上主所赐给他的智慧，他所祈求的，或者祈求智慧来啊，为我的人民解决问题嘛。好，那并不是说包公的也施工，包公什么工都在判这些案子啊，倒也不是这个样子。我看了今天在这个《答唱咏》里面的最后一句啊，他说。谨守口舌不出恶言哈，就应谨守口舌不出恶言，克制唇舌不说谎言，躲避罪恶，勉励行善，追求和平，维护和平。这几句话里面就有两句话，四句话里面就有两句话是关系到我们这个嘴啊。
嗯，
所以人家说造口业真的是很重的一个问题啊。
多么管住自己的嘴。
我管住了，平常你让我少喝酒我都少喝了
啊。我们先来讲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耶稣爱的爱的这个样子。
嗯，
那刚才我们讲说怎么活出基督的爱，对不对？怎么活出来啊？有一个小孩子要去买冰淇淋，他进去到柜台的时候的话呢，那柜台就跟他讲：“出去，出去，外面看看再进来，穿着鞋子进来。”这孩子就出去了，一看啊，要进本店购买水。必须穿好鞋子，他就没鞋子穿了。
嗯，
但孩子出来的时候，一个个子很高大的，跟着他出来。出来说知道这个，看到孩子这样，看了一个贴的这个告示以后，孩子眼泪要走了，再把他叫过来。啊，过来，过来，过来啊！你听我说，我这双鞋子啊，你。先穿穿看，他鞋子一脱下来，12号，
嗯，
大的不得了，啊，他说
穿一样，
他就把这个小女孩抱起来，啊，给她放到鞋子内，他说你滑着进去，啊，这不要慢慢，不要急啊，不要跑，慢慢滑进去，就拖进去，啊，就可以买到冰淇淋了，很好吃的冰淇淋，不要急，我坐在这里等没有关系。啊，反正我穿这些已经穿累了，啊，那我松松气，你去吧。这个孩子拖着那个像米老鼠的进去了，然后呢，就站在柜台上面呢，买了冰淇淋，冰淇淋拿到手，眼睛就发亮了，那种喜悦，对不对？
嗯，
啊，再转身过来就出来了。那这一段呢，你去看这个这么大的啊，那个就说这么大的人。这么大的鞋子，但是呢，有一个更大的什么？
爱心在里头。
爱心，
嗯，
更大的爱心，那就大鞋子的爱心。那你看，满足一个孩子的欲望，解决这么一个问题，啊，在我们身边常常会遇到这样子。也许一举手之劳，也许你稍微用一点智慧，啊，想一想，就可以帮一些需要的人满足他的一种要求。那这就是活出基督的精神，
嗯嗯
啊，那这跟智慧相关的，所以我们今天讲说，智慧跟圣体啊，这两个我们怎么去跟拉拢在一起？拉拢在一起呢？圣体代表什么？基督最大的爱，他要我们合一，要我们 跟他能够接近在一起。那怎么接近？那你必须真的接纳他嘛。所以丽莎不常常讲吗？真正要领圣礼要做个小告诫哈。那在圣坛里面也有这么一件事情，有一个人就是要领这个圣体之间，那这神父在做这个承圣礼的时候，哎，他就跑出去了。等一下这个神父要开始发领圣体的时候，他又进来了。那神父就奇怪，就问他说：“领完了，弥撒结束了，就找他聊天，你刚才怎么突然间跑出去？什么事情？身体哪里不舒服啊？”他说：“才不是不舒服的，我今天突然。”当你举起来的时候，我突然看见前面几排那有一个人呢，就是以前我的同事，就是因为他讲我坏话，我就离开那个职位。
嗯，
那么我到这里来，重新开始灵洗，再开始灵洗。今天我今天一看到他，我就怒火就起来了。
气不出来，
啊，就怎么样？我就赶快跑出去了。跑出去就想到说，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钉他的人祈祷。
所以我又回来了，
那么又想到是说，哎，耶稣所讲的话，你要怎么样宽恕啊那些陷害你的人等等。我知道，深呼吸，把气平了，就说：“基督，我原谅他了。”他进来，我才敢来领圣体。那就是说，当你领圣体的时候，你心里必须保持感恩啊，少一点怨恨的心。在这里面呢，那你就不配领圣体，这个叫他领悟了这个重要一点，
嗯嗯，
就跑出去了，马上就忏悔，马上就进来。所以我们真的来讲说，如果说以后我们会谈到一些那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对法利赛人呢，对经师啊，对文人呢，有那种的排斥的心，什么东西做久了，流于形式了，注重那个形式，没有注重内心，
实质的。意义他就把
所以啊、
嗯、
我们前几天开会的时候，我们的总主教也特别提醒我们呢，他说当你要去礼，通常我们现在那个释经园、嗯、或者有些地方已经称为司仪了，
嗯，
实际上就是释经园，释经园通常会说教友请依序前来恭领圣体，
嗯，
主教特别提醒我们这样是不对的，
嗯，
你必须是这样讲啊、嗯，已经做好准备的教友请前来恭领圣体，
嗯，
因为你是教友，但是当你来望这台弥撒的时候、嗯、你的心是不是已经把所有的怨恨放在圣堂门口了、
嗯、
你已经把它抛弃了、嗯、或者你把所有的不快所有的坏习惯、都放在圣堂门口，不是待会你出去还要捡回来、哦、而是你把它抛弃了，那你的心是圣洁的、
嗯、
你做好了这些准备，你才能去恭恭敬敬的恭领圣体。
丽莎的建议很好，或者我们以后在圣堂前面、啊、换一个知识篓一样东西就写一下、啊、请你把这个耶稣诫命里面所不合于的，你该舍弃的，请丢进你来、啊、用喜乐的心、啊、感恩的心进来吧。
嗯，
那很好，那空空的里面无形东西下来说，我们今天包一包，天在哪上红化了，就是把它烧掉了。
嗯，
每次要做这个有形的动作，可能会让人家警醒一下。
嗯，
对，
这个丢入这里面的东西得要是绿色或蓝色，或者是有一点点咖啡色的。
你就是这样，我就跟你讲，多么、
嗯、
人的心啊、嗯，必须要非常的纯净、
嗯。
我觉得其实，在我们的很多读经的安排上啊、
嗯，
非常切合我们的生活。
对对对，
你看，像今天的那个读经二，它是圣保禄中徒致厄弗所人书啊，他就讲，他说，因为这个时代是险恶的。因此不要做糊涂的人，要做明白什么是主的意志、
嗯、
不要醉酒哦，醉酒使人淫乱，
对、
啊、要用圣咏诗词和属神的歌曲互相唱和，在你们的心中要歌颂赞美主，不论遭到任何的事情，都要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名时时感谢天主。所以啊，其实当我们走进圣堂的时候，我们其实只有两种情怀了，一种是感谢、嗯、另外一种是赞美、嗯、 那感谢谁呢？赞美谁呢？就是我们的
唯一的上主，
对，
唯一的天主。刚才听这个老爸还有我们丽莎讲的这个宗主教对我们在领圣体时候的一些要求啊，我觉得真的是要这样子，因为我觉得发觉好像是从范二大公会议之后，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诫命放宽了啊？
嗯，
好像我每次去参加这个弥撒圣祭的时候，哦，领圣体的人都很多、啊。我记得小的时候，老爸带我上教堂，我跟每个人要领洗这会证，哎，领圣体，嗯，没有告诫，没有告诫，没有告诫，就都时时刻刻觉得自己有罪。现在的人好像觉得自己时时刻刻都没有罪啊，
嗯，
都可以领圣体。
另外角度看看现在的人呢。迫切需要耶稣啊，他愿意、愿意接纳耶稣啊、不像我们以前那么谦虚啊，哎，我今天不让你来嘛，没有接纳耶稣、他不管我自己啊有没有怎么样，但是我身体我不能放弃，因为我要耶稣来帮助我、我的灵比较软弱，需要基督。
那可是在你的灵魂没有做没有洗干净之前，你请耶稣来，这不也是个罪过吗？
对，但是这个罪过我们要教他。
哦，这个罪过就是
要透过教导啊。
他想说、我心灵太污秽了，主啊，你到我的心里来，你帮我扫一扫好了，圣血领圣体。
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大家，就是当你领完圣体之后，从神父手上供领的圣体，当你要离开的时候，你可以向你的左边，你要往左边离开，你向左边跨一步，面对祭台，把你所供领的圣体放置在嘴中，然后再离开。
哎，不要一面走一面放，
千万不要一边走像一边吃冰棒一样就这么走了，
那
是
很不恭敬的，十分不恭敬的、
所以一定要特别告诉大家啊、
好，那就是礼仪的问题，有缺失我们好好注意啊、
哎。谢谢老爸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告诉我们这么多，还有丽莎提醒我们这么多礼仪上该注意到的事情，谢谢老爸，谢谢丽莎。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跟读经里面呢，告诉我们这样讲，很多事情我们比较盲目，就说人的生活有盲点，我们要去掉这个盲点呢，那必须靠智慧。智慧怎么来的呀？我们讲也会智慧，好像是天主给我们，所以我们讲说人呢有没有智慧是天生的，也讲是天性。啊，天性什么？天主给我们那个人的本性里面有没有智慧啊？那所以中国人呢，又把这个性跟身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讲生命也讲性命，因为有天主性给我们智慧在这里面。那我们智慧常常会被淹没，所以我们现在怎么样？要常常打开圣经，由圣言里面呢去领悟我们天主给我们那份智慧，在圣经里面引导出来，那我们就能够。一步一步的接近我们智慧的开发，更能够体会说圣言给我们的爱，我们能够以爱还爱。